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一点半到两点的部分呢，是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与民有约。那么待会呢，会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由检察司的主任检察官。那么待会呢，先回到了上半段，台北地检陈忠德检察事务官要讲到，就是哎呀，邻居制造这个噪音啊，衍生的这个纠纷真的是太多了，好困扰哦，该怎么办啊？如果你真的遇到，你会怎么做？好，这个待会来跟他好好的来聊一聊。之外呢，还有不只是这样哟。在下半段呢，是由许佩玲检察官来讲。天哪，诬告有那么容易吗？我们常常听到诉讼中哦，这个一方对于另外一方的主张说法哦，感到不开心，就说你诬告我，你乱告哦，这个在法律上是叫诬告哦。这很容易成立哦，你再讲一次，你再讲一次，我很会学的。哎呀，好，当然呢，这个提告哦，诬告哦，这些到底这个什么样叫做诬告的是故意的，什么是不是故意的，什么是有没有还转的余机等等，待会来再告诉大家了。我们先回到陈忠德检察事务官时间。
车窗外雨滴纷起的流下，像是我们啊躲不过变化。面对人，
空中法律便利通，
回到了空中法律便利通，我们要来看看了，就是由台北地检陈忠德检察官讲到了，哎，如果你真的碰到了这个邻居的这个噪音啦、啊、拖椅子啦，这个狗狗一直抓地板啦，故意衍生出一些很讨厌的噪音的纠纷啦，甚至呢纠纷到最后、哦、互相的恐吓，互相的伤害，好，有没有法律途径可以保护自己的，或者你已经碰到了，你该怎么办？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网络上朋友，赶快来让忠德检察事务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Hello，Hello，
瑶瑶，好，大家好。
是，那我们讲到了哦，这个真的有时候哦，这个因为噪音而撕破脸的邻居真的很多哎。好、哦，不管你有没有管理委员会啦，到最后真的是吵到一个不行啦。那这个有时候就是从一点点哦，没有去解释，或者是解释了也解释不听。好，就造成了伤害，甚至还恐吓你哦。好，那当然遇到这个状况该怎么办啊？有没有法律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然后也不受干扰，然后也不会被打？这个，既然有人就直接上面写，有没有问一下，有没有被，如果告人家会不会被打？好，这个没问题。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中的检察事务官了。
哦。我们现在经常那个报道邻居间这个噪音产生纠纷哦，有这个社会新闻的一些事情啊。那噪音有几种状况啊？如果它就是婚丧喜庆的那种阴声赛会、舞龙舞狮，那这种就我们要去管的这个对象，这个可以找环保局哦，因为这些都 有这个噪音这个管制法去管。那如果说他今天是搞了工厂这样的盈利，然后产生这种固定的这种声音，那一样也是环保局可以管。而且这种他通常他还有直接就违反了很多行政法嘛，因为你要有盈利事业登记证你才可以做这些东西嘛。
嗯，
哦，这种东西很简单，但我们今天最常的纠纷就是说，其实我们一般法律其实不好解决的。哦，比方就是这个邻居他产生，他就是日常居家生活产生的，他狗狗在叫，就或者他走路很大声的这种呢，也许你住他楼下的人你真的会觉得很痛苦哦。
嗯，
可是你真的去报警了，当然就是说是社会秩序维护法第72条第三项，它有说到制造噪音或者深夜喧哗哦，妨害公众安宁哦，你可以打110报警。那那个行政法啊，这个罚金不是罚款哦，可以罚到6000块，
嗯，
是有这些规定的哦。对，但是就是说，警察来的时候，他不一定会觉得有那么严重，因为警察他也有一个考量，就是说今天也可能是检举的这个人自己是有问题的，他就嫌人家找人家的麻烦来，所以也没有办法只听一面之词，所以会斟酌很多的状况。
是，而且这些状况呢也不是只可能只有一次了，可能都是一件小事，就我刚才讲的，然后衍生出来大家互相来 引发这个噪音吧，对不对？
对，那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说是因为我隔音不好，然后你其实日常生活很正常的一些行为可能产生的这个声音声响都可以让你的邻居都
受不了。
对，那当邻居来检举的时候，警察他可能做的是什么，他几件事情，就是第一个他来看哦，是不是真的有听到有什么噪音。有的如果说你很明显你打麻将打很大声，你喊很大声很碰呼，然后或者说你很陶醉的唱卡拉 OK， 那这种没有什么争执，警察可能立刻他现场就可以给那个开单了。
对，
哦，但是比较讨厌的就是说，今天就是他小孩在上头蹦蹦跳，你跑警察来的时候，小孩已经在睡觉了，没有在蹦蹦跳了。哦，那警察现场反应他是没有发现什么。那他也许警察多做的，他可能就是问一下别的邻居啊，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状况，是不是很吵？
是。
OK， 如果说邻居别的邻居也跟你一样，忍受好久。
嗯。
啊，通常我们案例里头比较多是真的那个邻居，比方他刷碗啊，他那个敲他的锅子，那个声音很大声的，然后附近的邻居都一直在骂那个。警察，而且或者说是你检举的人，当然也可能有一点收证嘛，因为你多少也录了音，那警察一样也可以开单。但是就是说，假设附近的邻居，别的邻居他不是直接住楼下的，那他如果没有听到这么吵声音，他觉得还好。也有一些状况，就是说有些检举的状况哦，我们这边实例是说，有人就是用72条第三项，因为他的邻居整天弹钢琴。
哦，有些啦，因为要练琴啊， 对，
对
不对？
那你
萨斯风化怎么办？
对
不对？
你有一个笑话，就是你钢琴练成的时候，第一个流泪的不是你自己，是你的邻居，因为他自己在要忍受你无数次那样弹的半吊子的这种状况。那可是这种警察局说人家弹钢琴，你就去给人家开单罚人家6000嘛？哦，他通常去了解一下。OK， 说不要吵到人家，然后也许人家就解释哦，我都已经把那个静音键我都往底下踩了，我已经控制音量，而且现在是白天了。
嗯，
哦，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你不是就寝的时间，人家也有一些自由的活动。
嗯，
他房子也是他自己买来的。
嗯，哦，
他在里头练琴这个东西，所以像这个东西，之前也有人一再跟警察去投诉，警察就是没有开单。
嗯，
他甚至气得去打这个行政诉讼哦，去诉愿的，这个也没有成，所以这个这部分会有一定的客观性，我们不能够说是我们自己难以忍受，我觉得很痛苦，然后大家就得跟你一样的有这样的这个想法，你觉得你的居家安宁很重要，那同样人家的人身自由或者人家小孩在那个年龄哦，你该嬉笑该跑跳哦，他只要不是一个就寝时间哦，一定的可能的活动产生的这个声音哦，我们有时候是大家得互相忍受一下，所以大致来讲是一个这样的状况，因为你也会出声音，人家你的邻居也在忍受你。
是，徐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警察第一时间、第二时间都一直来，可是没有开单。他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基本上要严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才会裁罚？然后另外一个他想知道，就是说，如果是属于那种不定时，然后他有把他录下来的话，那基本上的话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我刚刚有提到警察会裁罚这几种状况，第一个很明显哦，声音就很大声哦，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左邻右，你虽然来的时候没有，可是你有举证，然后左邻右舍也作证了哦，说的确都吵，很吵，那这种状况还是可能会去裁罚。但是假设今天邻里关系的，你被检举这个邻居哦，跟大家相处都很好，然后没，或者说大家不愿意讲他什么，那个声音，如果等于说他这样讲，大家都受得了，就你受不了，警察会这样，或者警察来，就好像你听到，别人好像都说没听到，那你是警察，你也不好开这个单子，这是一个状况。当然呢，我们甚至也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也有警察就是开单子，这个家伙他还就是一直吵。那这种状况你其实还有一个事后的手段，就是你可以去打民事官司，因为这是侵权行为，你要求损害赔偿。但是这种有过的实例，就是自己刚刚讲到他半夜会一直敲锣打鼓之类的，然后附近都是那种高级住宅区，他吵的不是一户了，四五户，而且是说是连独栋的那个别墅都会被他吵到，四户五户一起告，这时候有四五组的证人，然后以上跟你请求的是五六年的这个精神这个损失的这个求偿，那后来判的的确是一个很大一笔钱。
但
这个前提是说你今天你告这种民事官司，举证责任在你这个原告这边，那你能够有的责任，这个举证的可能性，第一个你的证人，你附近的邻居支不支持，再来就是说是你之前收证有没有录到音，
是
你收证录到音，其实在法庭上还有一个问题，说你录到音是不是就是你邻居产生的，
对，有可能，
还有你录到了70分贝，人家会抗辩，就是说我其实只有50分贝，你现在法庭你把它调到70分贝的，
没错，
还有就是说我现在甚至邻居举证说你录到的时间我根本在上班上课，小孩在上课，你这不知道录到这个谁哦，所以最后还是就调你平常警察有没有开过单。那一调，像我刚刚提到一个例子，之前可能就是开过很多的这个裁罚，那就很好证明哦。所以这里就强调，如果你一再检举警察就是没有开过单，你其实如果事后你其实另外你拿着你的侧录的录音，你要再去求民事赔偿哦。其实那个官司其实不大容易顺利，所以我比较建议就是说，那其实不一定法律是你能够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了。有时候其实人跟人之间，一个是沟通，另外一个是自我调适。
是，
对，你沟通也许是说你今天直接的去跟他诚意面对，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人不好相处，你找管委会侧面的去跟他讲，然后兴许根本这个声音就真的不是从那里来，也许隔了两户这样传下来也可能，你真的误会。然后另外一个状况，也许你跟他反映他真的改啊，也许还会吵，但是没那么吵。总之这个是
两个互相了，我觉得要互相了。 对，
还有就是今天假设这个人真的很恶质，你怎么办？你官司不一定，你真的去告官司，如果没打赢，他是不是更猖狂？然后他如果存心气你，他真的存心气你，他巴不得你气死，所以你难道就不健康不快乐的活吗？
对，
所以你我们有时候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很敏感，对一些声音你会觉得说被烦到自己也要有时候有一些部分你要方法，比如你戴个耳机，或者说下一次居家装潢的时候你要考量一个比较隔音一点的建材，或者就是说你有些活动就是安排，不要觉得你输了，本来有时候也许我们定期到图书馆读书阅读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啊，也许更多到户外的这个活动对健康更有益哦。你如果就一直待在你现在居住的空间，当然你整天你听到的都是邻居的声响，你当然就觉得越想越气。其实尤其疫情期间有一段大家都在 都是被困在自己家里、嗯、然后那个时候的摩擦就最大。
没错，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陈忠德检察官哦，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其实有很多事情哦，先退一步，我们先想一下哦。有时候呢，可能真的也不是你所想象中的是你那一个领域。
重点，你想进一步，你进不了。
对，真的真的，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喽。
谢谢，拜拜，
拜拜。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天哪，预告有那么容易吗？哦，我们还预告再讲到了。那么我们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呢，哦，来开放02372920，让全省各地哦，刚包含的这个内地，还有我们现在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找找台北地检署许佩玲检察官来帮我们解决。哇，诬告真的有那么容易吗？我们常常听到这个两方哦，这个说法不一，感到不舒服哦，我就告你哦，我告你哦，没告赢啊，我再继续告你哦，啊，这是诬告啊，我告你哦，一直在告。好，当然呢，被乱告是浪费时间，好不好？所以我们赶快来让许佩玲检察官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Hello，
主持人以及线上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常常见到这个这个两方哦，在主张或者是感到不舒服的时候，这样可以吧？哈，我是说不舒服的时候，还有那个装一下声音，这个脱口就会说。我告诉你哦，你污蔑我，我告你哦，哦，你诬告我，我乱跟你乱，这个你是可以变成是诬告罪哦。好，那当然呢，今天为什么会聊到这个？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对，因为就跟主持人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其实大家可能在诉讼中遭遇到一些觉得不满的时候，就会跟对方说啊，我觉得你都在诬告我，你都在乱告我，我要告你诬告。大概大部分的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或是说法。可是其实法律上就诬告这个定义啊，其实是蛮严格的。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关于法律上诬告的一个定义是什么。
嗯，是。其实诬告定义它的定义在哪一方面？是一定要被提告？
就是在客观上，就是说事实上就是你要有一个被提告的事实，那这个提告还会限于说你一定是一个刑事或是惩戒的纠纷。那如果说像我们比较常遇到民事纠纷，那不管民事纠纷它是怎么样的乱讲，那这个部分其实不会构成法律上的诬告。
嗯，是。通常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哦，就是在法庭里面我们最常看到就是有时候连朋友都会互相来告来告去。
是，这个是蛮常见的啦。
嗯，
对。
那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哦，譬如说你们没有发现吗，他们这样子告来告去是浪费法庭时间，然后也浪费了法官时间，放了检察官时间，都浪费了大家的时间呢。
是，对，就是诬告罪，它确实它的立法意志就是说，它要去避免有人去滥用这样的司法资源。但是因为这个部分它毕竟是一个刑事责任，所以它会限制上比较严格，它就是会认定说它是对于你对一个人提出一个刑事或是惩戒的告诉。的时候，那如果是民事的话其实是不会构成。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他在民事法庭上乱讲或什么，那顶多你可能如果是另外构成例如说妨害名誉或是其他的罪，那这个是另外的罪去处罚，不会构成诬告。
嗯，
对，
是。这个朱先问说，请问一下，如果真的被诬告罪这个成立的话，罪重吗？
如果是诬告罪的话，其实他的罪是7年以下有期徒刑。
哦、
对，其实要说重是蛮重的、
嗯，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要跟大家注意一下。那主要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啊，就是诬告也不要，大家也不要说哦，那我随便告别人，那大家都说很难成立，所以就可以乱告。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如果说你有一个诬告的故意，也就是说，如果后来查出来说你明明知道没有这样的事实，你去凭空捏造或是虚构一个事实的话，其实还是有可能成立的。
嗯，
对。那最常见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就是发生车祸，那可能对方是有留下来处理，只是你可能对他后来的态度感到不满意，那你就说、
嗯、
哦，那你肇事逃逸。可是事实上你其实人家是有留下来，只是说可能后续一些他的作为让你不满意，你就说他肇事逃逸。
嗯，
那这个就有可能
你就要被诬
告
了，对不 对？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说是邻居，然后脚踏车啊，是不见了，可是他觉得是对方，然后呢，对方也告他诬告，那到底这个状况之下，要怎么可以，就是说变成倒过来，变成他来告他是诬告？
应该是这样说，就是所谓他觉得，就是法律上会去认定，就是说所谓你觉得被他偷走，那你要提出证据说你觉得为什么会是他偷走。例如说他，你可能那个时间点就是他有经过，那你发现那个脚踏车就不见了，或者是你有一些监视器他可能在附近逗留。那如果说你提得出一些证据，就是不是完全无迹可寻的话，那其实这个就不会构成诬告。
嗯，像有些人东西掉了也是好、哦，就常常就污蔑人家说，是，我的笔是你偷的，
是
啊，我的包包里面的钱少了，是你拿的，
是，
好、哦，其实都没有一些证据，就随便讲讲，其实这样也很容易被告，
对，如果说你是确实你是拾获人家的遗失物，然后你拿去警察局，然后可是对方就说你是偷的人，那这个人就是会不会构成诬告，你就是要看说他认为你是偷的人，那他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如果说他只是一个主观上的一个
感觉问题，
感觉，
对，
但是法律上其实这个感觉的标准是蛮宽的。如果说你怀疑，那你可以讲出你的怀疑。如果说你是一个误解，到最后啦，结果来讲的话，你是一个误解，或是你当初是怀疑，或者是你是夸大其词，认为说哦，我觉得他就是这样。那如果说你说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说法的话，原则上其实诬告就是会比较宽容的认为认定。
嗯，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张先问说，常常那个在讲诬告，不就像乱告？他说那不就跟乱告一样的意思？所以诬告就是乱告，是这样吗？
不是，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说明的是，诬告跟乱告是有非常大的差距。因为乱告你可能会，乱告其实就是人从他自己的感觉出发，他觉得说你讲了一个我不认同的事实，那他就会说那你是乱告。可是其实乱告不等于诬告，因为诬告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条件，
嗯，
那条件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它是一个刑事或是惩戒的纠纷。那第二个，你要有一个诬告的故意。那所谓诬告的故意，就是说你是凭空捏造跟虚构。如果说你是有误信、误解或是怀疑，或者是你其实没有积极证据，你其实没有证据，但是你有提出一些相关的证据可以依凭的话，那这个其实不会构成诬告。
嗯，
对，所以其实是有很大差距的。
没错，最后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诬告其实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罪，就是为了避免有人去滥用司法资源，把提告当作他私人报复的一个手段，然后伤害司法的公正性。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其实提出告诉去追查犯罪，本来就是人民的诉讼权，所以你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也就是说，我们诬告罪要处罚是完全虚构、捏造事实的一个恶意的行为人。那所以，当你被提告，然后后来是不起诉或是无罪，可能很多民众都会说：“那我就是想要告他诬告。”可是要提醒大家的是说，法律只是一个最后道德的防线，所以并不是解决你情绪或是私怨的一个工具。那民众上认主观上认定的乱告，有时候跟法律上认定的诬告是有很大的距离。那你是不是要再提这个诬告，然后又陷入一个所谓诉讼纠纷？对，所以这个是希望大家可以再深深思考的。
没错，对，今天呢让你长知识，什么是诬告乱告，大家了解了吗？所以哈、哦，千万不要把它混为一谈。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许佩玲检察官了，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清楚。 不要再乱告，不要再诬告，揍人啊！
是，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拜拜，
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